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邮政改变传统派送流程，每两日派送一次信件。南澳教师工会已接受政府薪资协议，明年一月一号起，澳洲多项福利金上调。悉尼达令港购物中心耗资7亿元，重建计划已获批准。未来几日，澳洲大部分地区将面临高温天气。新州政府住房开发新方案被泄露喺网络上。澳洲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降至0.2%，家庭实际收入下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为了减少亏损，澳洲邮政将彻底终结每个工作日投递信件呢一保持咗200年嘅传统，普通信件改为假日投递一次。上财年，澳洲邮政虽然投递咗5亿多个包裹，但仍然亏损咗2亿澳元，这个系30几年嚟嘅第二次亏损。通讯部长罗兰表示，自从2008年以嚟，信件数量下降咗1/3，澳洲邮政需要做出改变嚟顺应潮流。工党政府将喺明年更新相关规则。罗兰话，新流程意味住澳洲邮政将继续提供好多人所依赖嘅高质量信件投递服务，同时亦会令到投递包裹嘅业务蓬勃发展，消费者、小型企业以及辛勤工作嘅员工都会受益。在信件大量减少的情况下，仍然每日投递意味着无法维持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澳洲邮政将比住大多数地区的普通信件投递频率减少到每两日一次，但是特快专递和优先级别的信件仍然会每日投递。邮递员将在工作日的前半日投递包裹和信件，后半日则只投递包裹、特快专递和优先级别的邮件。澳洲邮政负责人格雷厄姆说，寄信的澳洲人越来越少，现在宣布的信件投递频率调整将释放我们的劳动力，令他们能专注于包裹投递，这个将进一步推动澳洲电子商务的发展。阿德莱德消息，2023年11月9号，南澳数千名公校教师在阿德莱德市中心举行了罢工游行。经过3个多月的谈判僵局和两轮罢工的行动后，南澳教师工会即将投票同意州政府的最后一份薪资协议。澳洲教师工会南澳分会会长戈尔表示，工会建议教师们接受州政府已经改进了的最终谈判协议，教师们将在这个星期对此进行投票。戈尔说，南澳州政府12月4号给我们拿出的新薪资协议中有多项改进，是政府有史以来在南澳教育企业协议中做出的最大投资，在协议的有效期内加薪13%，这个会令到南澳教育工作者的工资从澳洲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接近全澳的中位数水平。首个4%的加薪将追溯到今年5月1号起开始，然后每年加薪3%。戈尔亦表示，如果州政府没有在限期内给出新的协议，工会准备从下个星期开始轮流停工。他说，州政府现在的协议并不是最完美的，但就目前而言，是我们能够得到的里面条件最好的。戈尔描述了与政府的谈判期间非常艰难但互相尊重，并且除了涨薪外，还争取到了其他的福利和改善，例如教师获得了下班后非紧急情况下停止回复的权利，将国家津贴扩大到所有偏远地区的教师，以及在非放假期间给助学生支持类工作员工的带薪公共假期。并且最迟到2028年，所有教师都将获得额外1小时的非教学管理时间，并在使用此时间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南澳教育厅长博爷表示，各国向工会发出了第四份亦是最后一份谈判协议。在今年8月份的第一轮谈判中，根据当前的通胀指数，工会要求加薪在 5.5% 至 8.6% 之间。然而，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因此南澳教师分别在今年9月1号和11月9号两次采取了罢工行动。罢工期间，全州有逾150间中小学停课。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宣布将在明年1月1号起上调福利金指数，以帮助澳洲人应对生活成本增加的压力。社会服务部12月5号表示，随着最新福利金指数化的调整，超过936,000澳洲人的福利金将增加6%。从1月1号起，将依据个人情况不同，青年津贴每两个星期增加额最少22.4元，最多45.6元。 到学金每两个星期最少增加36蚊2毫，最多45蚊6毫。21岁以下人士嘅残障援助福利金将每两个星期最少增加31蚊1毫，最多44蚊9毫。超过60万名照顾者将获得额外嘅财务支持，照顾者津贴将每两个星期增加至153蚊5毫。联邦政府上次提高社会福利金是在9月份。社会服务部长 Richards 表示，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的安全网，为所有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应对生活成本压力。他在这个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透过定期指数化，我们的福利金付款会根据生活成本的变化进行调整，以保证弱势群体的购买力。目前很多澳洲人正在努力应对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带来的压力。澳新银行罗尔摩根这个星期二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连续44个星期低于85点，创下历史纪录。调查还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更糟，这个数字上升了2个百分点。雪梨消息，耗资逾7亿澳元的雪梨达令港港埠购物中心和建项部已获批准。这座历史购物中心重建后将是一座多用途建筑，其中包括265套公寓、42532平方米的零售和办公楼层，以及公共绿地。澳洲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Mirvac 为这个港埠购物中心的重建投资了7.645亿澳元。作为项目的一部分，Mirvac 公司还同意出资520万澳元，在偏蒙特周围地区建造经济适用房。不建筑最初的计划遭到了周围居民和雪梨市政府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座新塔楼会遮挡海滨长廊和破坏海滨景观。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港埠购物中心在今年1月开始拆除，目前拆除工作已完成，挖掘工作亦已动工，为这一新的塔楼建筑做准备。经批准的设计与当初由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在1988年澳洲200周年庆典时宣布开业的旧港湾购物中心大相径庭。一个有关港埠公共区域设计的开发申请亦在考虑中，该设计包括利用大量绿色空间、座位和公共艺术来对海滨长廊进行重大升级。这两个项目都是耗资数十亿澳元的达令港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多座建筑会得到重大翻新，天望塔大桥的修复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此外，大令港的中国花园亦在扩建，丹布朗公园的新舞台已经完工，内有艾默什新影院的 W 酒店亦已开业。在新的港埠塔楼建筑获得批准之际，新州政府发布了大令港2050年愿景计划，列出了该区域未来30年的发展方向。新州规划厅长斯卡利表示，继续投资振兴达令港，同时支持在雪梨市中心附近建造数百套新住宅是很重要的。综合消息，澳洲气象局12月6号发布了严重热浪警告，预计未来3日将出现持续高温，并提醒大家准备应对预计持续数日的热浪。据预测，新州大部分地区、昆州、南澳、北领地和首都领地的部分地区在这个星期五前将面临气温飙升，新州的热浪天气将在这个周末达到顶峰，预计部分地区的温度将达到40度以上。根据澳洲气象局的数据，这个星期六最来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坎培拉将达到36度。澳洲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迪恩纳拉莫尔表示，最极端的气温将出现在南澳内陆、奥古斯塔港以北以及新州西部和中部、莫雷河以北和三米以西的地区，雪梨西部地区亦可能面临高温天气。据气象局的预测，雪梨西郊部分南地区的气温将飙升至42度以上。气象局提醒民众，严重的热浪会给很多人带来危险，尤其是老年人、婴儿、儿童、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存在健康状况的人。气象局表示，民众应寻找凉爽的地方，早晨应该关闭窗户并拉上窗帘或遮阳棚，防止热气进入室内。如有条件，可使用风扇或空调降温。澳洲气象局表示，所罗门海上空的热带低气压已升级为热带气旋，该气旋被命名为 Jasper。据预测， 这雪霸将加强并向西南偏向南方移动，该气旋好可能在这个星期三达到严重热带气旋三级的强度。这个周末，热带气旋好可能以强烈热带气旋的形式进入珊瑚海中部。下个星期，它可能移动到昆士兰海岸附近，为当地带来大风和降雨。但目前仲无法准确预测昆州边啲地区会受影响。雪梨消息，12月5日，新州住房开发新方案被意外发布在新州规划厅网站上。新方案将控制土地规划，增加住房。该方案在被发现是落后，很快就被从网上删除。新州住房开发新方案第一部分将重新规划8个地铁站和重型火车站周围的土地用途。包括 Benstown, Base West, Bella Vista, Carol's Nest, Homebush, Hornsby, Kellyville 和 Macquarie Park。 在这些站点，土地将由政府直接重新规划，到2027年提供 4.5 万套新房。方案第二部分是修改雪梨、乌龙港和 Newcastle 另外31个火车站附近的规划，以推动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包括 Rosewall、Linfield、Tonara、Gordon、Murrayfield、Davichill、Ashfield、Croydon、Canterbury、Purina、Fancier、Rodale、Cockora、St. Mary's、Nickham、Burrella 和 Wiley Park。 适用于这些地区的新规划控制将允许开发更多的多层住宅。雪梨以外的车站是中央海岸的 Gosford、 Tuggera 和惠昂、 Illawarra 的 Corrimal、 North Wollongong 和 Tupto，以及 Newcastle、 Hunter 地区的 Morissette、 Burrigo、 Turalba、 Ketara、 Hamilton、 Adamstown 和 Newcastle Interchange。 方案从首次证实政府将继续推进位于 Metro West 地铁项目，并将 The Base 站作为交通导向住房开发的优先区域之一。新州反对派领袖斯比文呼吁新州州长柯文斯要求联邦政府减少移民，并表示新住房的时间表太长了。他说，按照政府自己的时间表，首批住房将需要4年时间才能完工。各个地方市议会市长们的反应不一。Canterbury、 Bestown 的工党市长希耶克表示，缺乏协商只会激怒已经在计划满足住房供应的地方市议会。莱西区工党市长达斯宾呼吁政府召集市长召开住房供应会议。他说，每个人都知道要在交通枢纽有新的住房，但由于没有政府的实际信息，不可能解决问题。康士比市自由党市长 Philip Bradica 说，如果干预仅限于火车站，他没有问题，因为市议会已经在推进该市中心4900个新房的计划。他说，我们将比他们建议的贵得更多。雪梨委员会行政总裁沃特福德表示，该方案是在雪梨实现良好密度的重要时刻，可能意味着数十万套新住房靠近基础设施。他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未来20年，雪梨可以在这样的车站区提供多大一半的住房，以满足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这个是社区将面临的巨大变化，密度的增加导致舒适性和可负担住房的增加。综合消息，澳洲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TP 仅增长 0.2%，未达到预期水平，而天然气和煤炭价格暴跌，出口值急剧下降是部分主要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央行为压制飙升的通胀而连续加息对经济造成的打击。澳洲统计局这个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这个国家的第三季经济增长以 GTP 来衡量，比第二季度的 0.4% 下降，亦低于国内经济学家和本地金融市场普遍预计的 0.4%。然而以年率计算，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 2.1%， 和第二季度相似，并高于预计的 1.8%。 最新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出台后，澳元汇率急剧下挫至 55.7 美仙。他对澳洲储备银行明年2月召开下一次董事会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进一步加息相当重要。这家澳洲储备银行这个星期已决定将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但表示将密切观察和分析未来一段时间的相关经济数据，以决定未来一段时期的官息走向。统计局首早前在星期二公布往来账数据表明，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大幅下降，导致澳洲陷入国际收支赤字， 呢项情况导致经济学家担心，星期三公布的数据可能显示年度经济率出现自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性引发的衰退以来，年增长率首次低于 2%。 有人最新公布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仍然能维持同第二季度相似的 2.1% 年增长率。之前央行行长布罗克在星期二宣布将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后表示，澳洲的经济增长前景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通胀可能比预期更为棘手，这个意味着不能排除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统计局的国民账户主管企南指出，2023年经济成长放缓。他说，政府支出和资本投入是该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的主要驱动力。第三季度的家庭支出持平，但统计局指出，由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和较高的利率，2023年家庭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在放缓。考虑到人口激增，第三季度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收缩了 0.5%， 这个是连续第二季下降。澳洲金融评论报指出，高通胀、快速上升的利率和创纪录的联邦政府入息税收入，已将澳洲的生活水准推至八年来的最低水平。他在最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公布后说，由于生活成本压力破坏了家庭预算，实际家庭可支配所得连续第八个季度下降。人均实际家庭可支配所得去年下降了 6.6%。 随着财务压力的增加，九月季澳洲的家庭储蓄率从 2.8% 就降至 1.1%， 创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